那我们就接着祷告，把今天我们的圣经的学习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能够眼睛得开，看见你的光明，能够心灵得开，能够领会你的真理，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主啊，正像主你自己所宣告的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一颗饥渴的心来寻求你。主啊，你曾经应许我们，寻找的就寻见，求就得着，叩门的你就给我们开门。主啊，今天我们虽然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然而，主啊，在你看眼中看，并不在乎多少，而在乎那是真实的。主啊，今天我们学习主你的话，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再一次用你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不再犹疑，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因着信而坚定。主啊，我们愿你再一次在这个时间里边赏赐给我们，赐福给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话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前面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继续咱们路加福音的学习。那么，我们的这个路加它是按照历史，基本上啊，它是按照历史的进程来记录，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的生命的见证。那么现在呢，咱们学到19章啊，基本上就快要进入到主耶稣在地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生命呢，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前面咱们讲到了主耶稣来到了耶利哥哈，这个在耶利哥做了行了几件神迹，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那么，咱们说圣经的，尤其是主耶稣的生平当中呢，他常常是有一种做法，就是借着一个可见的神迹，要带出一些的不可见的真理。那么借着瞎眼，这个一方面呢，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瞎眼的人啊，就是物质上这个肉体的眼瞎，那么同时呢，用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灵眼瞎的人。那么借着这一个在路边讨饭的瞎眼的人，对吧？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心灵的眼瞎，是吧？我们可怜到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救主。就像那一个在路边讨饭的人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着一种像垃圾一样的人生，直到他呼求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怜悯。那么人可以不怜悯，但是我们的主怜悯，是吧？当他呼求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那么，我们的神是发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对吧？那么，他不推却人的祷告啊。所以呢，当这一位瞎眼的，他的名字大概叫巴迪买啊，这个迪买的爸爸，那么或者他的爸爸叫迪买啊，这个。 他要看见，对吧？主耶稣就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的眼睛，他就看见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大卫的子孙，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一位人类的救主，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当他看见站在眼前的这一位，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心中所盼望的，也是神所应许的，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激动不已。虽然他是个瞎眼的人，但是他比很多睁眼的人对于主耶稣生命的实质有更准确的把握。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一定对于旧约圣经至少有所了解。所以，这一位救主，他无家型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么，他好像根出于甘地啊，是非常的枯槁啊，是，所以他才30岁，人们以为他50岁了。所以，当他亲眼看见神的儿子居然是这样的形象的时候，相信他的内心一定是激动不已。那么，从他自己的经验里边，他知道，他自己的眼瞎，他明白，现在他看见了，他也明白，所以他就知道这一位是就是那一位是瞎眼的得看见，瘸子可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就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当他自己明白了，他就一路上跟随耶稣，然后归荣耀给神。所以主耶稣行神迹，它不仅仅是一种医治的作用。其实主耶稣有能力医治世界上所有的病人，对吧？但是主耶稣没有那样做，并不是因为主耶稣不怜悯。因为主耶稣知道，如果只知道这个医治了他们的肉体，而他们的灵魂的眼睛不得打开，那么肉体健壮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们的肉体健壮了，他们去干什么呢？是吧？如果他们的生命没有归正，仅仅是肉体的健康，它的价值基本上是不大的。所以主耶稣选择医治这一个人。其实主早就知道他的心灵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巴迪买在很多这个寓意上来说呢，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点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这些心灵瞎眼的人，我们是不是渴望认识、明白这一位对我们生命这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人类的救主去追求他呢？那么，当主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咱们上个主日讲到机会啊，这就是机会临到一个人了啊。如果他只是说给我点钱吧，是吧？让我吃饱吧，是吧？这个，因为他是个讨饭的嘛。那么主耶稣自己都没钱是吧？哪有钱给他呢？所以机会临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什么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祷告，我们向神要什么呢？但愿巴迪买的智慧能够给我们有正面的影响，使我们在这样的机会把握的时候，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我们的内心取向到底在哪里？但愿我们像这个巴迪买一样啊，即便就是众人责备他，啊，就像我们来教会啊，可能别人都不喜欢，是吧？或者说嘲笑我们，是吧？可是我们自己内心里边，我们追求的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动力呢？但愿这位巴迪买啊，能够给我们足够的提醒。 像这位撒该啊，税吏长。我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撒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税吏长，但是他绝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税吏长那么贪心，税吏那么贪心，那么没有底线的，对吗？我们从哪里知道这个撒该一定不是一个特别贪心的人？我们从哪里知道，弟兄姊妹？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清廉的人。我们从哪里知道？
那是不是说我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榨了谁，我赔他4倍？
对，为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清廉的人呢？
哎，他说的意思可能他不一定是榨了谁。
啊？
他说他榨了谁，赔他4倍，他可能
啊？
是没有榨，就是因为他这么很坦然的说。
啊？OK，我相信圣经的记录啊，一定很有意思，对吧？他不会乱说的。你看啊。假如说他现在手中有10块钱，啊，总共数量啊有10块钱。首先，他先说不管怎么样啊，他先说，我把一半分给穷人，这剩下5块钱了，对吧？所以他把5块钱一半嘛已经分给别人了。如果他讹诈了谁，他还他4倍。那么如果他讹诈了1块钱，他就还4块钱，对吧？那么他如果讹诈了2块钱呢，他就还8块钱，对吧？所以呢，他讹诈的最多不能超过10%，啊，那么他自己还要剩下点还要生活呢，对吧？所以表明他根本就讹诈的人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诚实人的话，啊。所以，主耶稣评论，这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呐。也就是说，其实他是有信心的，只不过在他过去的人生里面，他没有找到人生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很多悲剧的产生，很多坏人的产生，都是他们对正义追求的失望而导致的。当然，人生下来本质上就不一样，就像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在完全同样的环境里边，由于自己内心的价值的取向、追求、性格各个方面的不同，使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天壤之别。那么，也有很多时候呢，人本身他是有正义感的。可是呢，在长期的挫败当中，他放弃了他的正义，是吧？这个，因此呢，很多我们认为的坏人，他不一定本质是坏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呢，他失望了，就像这个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玛利亚可能是一个，在人的眼中看很糟糕的人，是吧？是个罪人。可是呢，玛利亚却是一个非常追求的人。弟兄姊妹要理解一个问题哈，往往就是这种越是追求的人，他比较极端。你像马大这个人呢？他就有点像咱们他的名字，在中文里边啊，他是个马大哈，对吧？他无所谓追求什么东西，那他也不求甚解。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通常把他称为是老好人啊。这个，所以他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姐姐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哎，无所谓啦，挺好啊，挺好，你来吧，这个很礼道，很客气，是吧？也很勤劳，你来了，我好好招待你啊，这个很爱面子这样的人。但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是一个为追求真理 不顾一切的人。所以，当他追求不到的时候，他就很失望，是吧？他就是放纵自己。当他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也无所谓，是吧？所以，他尝到了最终之乐的虚空，体会了。像马大这种人呢，表面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人，可是他的内心里边啊，可能也羡慕他的妹妹啊，能够去。这个享受最终之乐，而他呢不敢，是吧？也不好意思，抹不开面子，是吧？又觉得自己是个大姐，是吧？要做个好榜样，所谓的这样。可是他内心里边并不一定没有贪婪最终之乐的那个心啊。有人说有贼心没贼胆儿，是吧？他没经历过，所以像玛利亚这种人。就像这个，税利萨该哈，他去经历了这种东西，他在失望当中，他经历着，但是他心中还没绝望，所以还在追求，所以等到耶稣从那里走的时候，他爬到桑树上去要看一看。换句话说，他对于犹太人的那种假冒伪善的宗教，他是非常厌恶的，啊。当他看到那些所谓的祭司、所谓的立位人啊、所谓的拉比啊，他们自身的行为见证那些没有正义、贪婪无度，这个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我还不如去赚钱呢，给你们搞这些虚假的东西干什么呢？是吧？”可是他就算去赚钱，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出卖良知的人。他还是，非常恪守自己应该恪守的那个限度的，所以像撒该这样的人，虽然在人的眼中看，也许人们就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说他是个罪人，可是耶稣知道他的内心，他渴望，但是曾经没有得到，所以主耶稣说：“今夜我要住在你家里，我要让你得到你心中的渴慕。”正像主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怎么样呢？必得饱足，对吗？这样的人有福了。虽然他们在世界上，他们得不到什么，因为他们渴慕的追求世界上没有，所以他们曾经失望过。但是当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内心满足了。所以这是一个伟大、奇妙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我认为啊，主耶稣许多的讲论里边有一句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话，就是当主耶稣这个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的时候，主耶稣却说这个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天国。昨天晚上我们小组在查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就查到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在约书亚带领的之下啊，那么整个耶利哥城只有妓女喇合和他的一家因着喇合这个妓女而得救了，并且。这个喇合呢，他的名字写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这正印证了主耶稣所说的“税吏和娼妓到你比你们这些这个表面上看来道貌岸然的，在人的眼中看德高望重的这些的人先进。”神的国，弟兄姊妹，请问这些税吏和娼妓，他们为什么会先进神的国呢？在他们的内心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弟兄姊妹，
要悔改嘛？
要悔改，
愿意悔改，对。
愿意悔改，在愿
好
意
像
顺服，
不，好
顺
像
服。
他们好像在寻找真理。他们就说一直在寻，就是让我想起来，就是很多就是在那个监狱里边传福音，那些信的人，就是比那个外边那些自以为意、自己是一个好公民那样的人，好像信得更笃信、更悔改、更执着，就是更坚定。其实他们也在寻找，因为他们在寻找真理，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自暴自弃，完了就打抱不平啊，就是好像是看那政府都那个德行，我们就是好像就是原来就是没有寻找到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以恶报恶。但是他见到大光的时候，得到真正的福音时候，因为他们早已经准备这个心理，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他一直在渴望寻找，他找不到。当福音传到他们的，他们一下子就接受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渴望寻找这个。
感谢主，悔改啊，这个寻求，那么这个背后呢，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蒙福的前提，这个就是历代志下19章，是16章19节，好像是，还16章16，我忘记了啊，这个说的这句话。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力，向他这个要去帮助那一些向他心存什么的人。啊，
诚实的，心存
诚
诚
实的，
实的人。
心存诚实的人，也就这些人，他们很诚实，很真实，他们不愿意去搞那些虚假的东西。不因为利益，不因为外表去骗别人、骗自己，这些人很诚实。有一些人诚实，诚实到让人不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虚假惯了，面对诚实的人，他们很难受，所以他们用自己的虚假外表。所以主耶稣讨厌在世界上最攻击的人，为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社会上很高尚的人呢。但是弟兄姊妹，那个高尚是假的，是装出来的，所谓的修养，是吧？那是外表修出来的，那不是真实的。所以相反的。这些税吏和娼妓被人看为社会的底层、社会的渣子、罪人，但是他们内心里边可能怀揣着真实，只不过在现实当中，他们对现实非常失望，所以他们寻求另外一条道路的时候，他们也知道那一条道路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人生。快走到绝望的时候，他们追求主，就让他们得着。所以这种人呢，他们的悔改也是非常彻底的，非常坚定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去做税吏和娼妓，而是鼓励我们要内心要真诚，要真实，不要这个所谓的爱面子。是吧？弄一个虚假的外表，得到人的称赞了，自己就觉得自己不错，对吧？不要被这个东西所迷惑了。有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为传福音非常困难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对吧？其实是个虚假的外表，他做的功夫不错，他把别人骗了，他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个好人。这就是主耶稣所攻击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相反的，主耶稣知道很多。当然，不是说坏人是好人啊，是真诚的人。很多他们内心里边很真诚。当然，这个坏人里边也有就是坏人的啊，也不一定都是真诚的人。我们不是这样说哈。 但是有一些，其中有一些人，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不要以人的外貌来断定人的内心，不一定是这样的。那所以很多监狱里边的人，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的正义，因为他们的追求，就像这个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采取了人极端的方法来报复社会，啊，他们成了罪犯。按社会的法律，但是这一些人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并不一定比那个坐在那里审判这个罪犯的那个假冒伪善的审判官，更有罪。所以弟兄姊妹，世界是很多东西是虚假的，但是上帝看真实的。所以撒该的故事，还有那一个蒙恩的玛利亚的故事，相对的。马大相对的那一些法利赛人啊，但愿我们从中能够体会，神要显出大能力，要帮助什么人呢？帮助真诚的人，帮助内心诚实的人。这个世界败坏就是败坏，对吧？不出卖自己的良知，啊，敢于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被人看不起，对吧？这样的人。是神应许，是他要得着满足，他内心的真诚的追求。神有方法，圣经说神要显出大能力来帮助这样的人，让他们心中真诚的追求、渴望能够得到满足。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那在继续往下看之前啊，咱们19章啊，因为我们刚刚上次只讲完了10节，下面还有比较长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把它读过一遍，然后我们有了概念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一段一段的分析。
路加福音第19章，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 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19章又读过了一遍。那么，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从耶利哥上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那么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少人。那么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反应。那么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耶利哥行神迹，然后主耶稣也讲论。那么，人在主耶稣的这个神迹和讲论的面前，也做出不同的回应。那么这些事情呢，对我们今天内心世界反映出来的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们手中拿了一个手机，只是我们沟通的方便，但是并不改变我们沟通的内容。人的思想，人的生命，从亚当到今天，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除非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除非是有一天我们被提到主耶稣那里去之后，我们的生命那真是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本质性的变化。但是在世界上，人类只是变化的外表，是吧？我们从过去的那种衣服啊，穿上了现在的衣服，啊，曾经我们认为穿上华丽的衣服是好看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穿个破洞的衣服，啊，以为是好看的，是吧？这个表面的变化，是吧？那都是外表的，内心世界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只不过人类啊，在远离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内心世界是越来越糟糕的。咱们曾经讲过，现代的人聪明吗？啊，还是古代的人聪明？弟兄姊妹，有的认为是现代人聪明，有的人说古代聪明啊。咱们用一句圣经上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现在的人还敬畏耶和华吗？啊，敬畏的人有多少呢？是吧？还有人认识至圣者吗？认识的人有多少呢？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知道现代人的智慧聪明，其实差得远得远得远啊。所以人类从最早的敬天敬神的文化到困惑，是吧？这个好像中国的春秋时代啊，开始人欲横流，开始人和人之间，战争不断，抢夺物质，到了最后呢，落入假冒伪善，到了今天，开始走向彻头彻尾的无神论的这个社会状况啊。当人类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人就越来越离智慧和聪明越来越远啊，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什么？反成了愚拙，这就是这个时代啊！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很愚拙的，啊，只要我们从真理、从永恒、从神啊、从蒙福这个角度一换位思考，我们马上就看清楚，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堆垃圾，啊，我们没有什么值得留给后人的宝贵的东西。我们留给他们的都是一个不可收拾的、越来越糟糕、刹不住车、走向奔向灭亡的一个可怕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以为2000年以前的经文对咱们今天没有什么都过时了，对吧？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绝对的有意义，因为真理是永恒的。那么，在今天的咱们要学习的第一段经文里边呢，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背景呢是这样的啊，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跟这个撒该啊，这个得救的这个税吏长啊所说的这些话啊，又因为呢，主耶稣要将近耶路撒冷了，那么将近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将近耶路撒冷，主耶稣要讲下边的这一段话呢？弟兄姊妹认为，为什么？为什么这里又说主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这是个条件，对吧？讲这些话的条件，将近耶路撒冷，为什么是下边讲这个话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呢？ 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啊？
我认为是那个耶稣的话，他要做成救赎的工作，又要回到天国去了，所以他对这几个门徒的话，就是给他们作为侍奉工作上，要忠心，要节节的去行，不要偷懒。我大概这个意思啊。
还有什么？我相信肯定有这个意思啊，但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耶路撒冷，将近耶路撒冷，咱们把自己变成一个当时的犹太人，看到主耶稣这一路行的神迹。看到主耶稣，听到主耶稣的讲论，看到有那么多人跟随耶稣，多到想税吏撒该，想挤到前边去看一看，都挤不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周围的犹太人的内心当中在想什么呢？
他们想的是地上的国吧，
哎，你看啊，从主耶稣下橄榄山的时候，他们所呼喊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说奉主名来的什么王，对吧？他
王。
们并没有说奉主名来的弥赛亚，是吧？奉主来的人名来的救主，不是这样的。而是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是吧？所以将近耶路撒冷这件事儿啊，就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现在耶稣要进他们的首都了。他进首都干什么呢？是不是要带领我们打败罗马人呢？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这个。巴迪买呼喊过是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你可怜我啊，是吧？所以大卫的子孙代表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啊，这是代表着地上的大卫王朝的复兴啊，是他们心中一直在盼望的。啊，好像现在的以色列是吧？他们的国旗定成了大卫之星。那么他们心中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重新建立独立的，所谓他们认为是自由的，啊，这个就像他们的国歌里边最后唱的那句话啊，Lich Jotam Hofshi 啊，Beha Tzeno 啊，这个，那么就是在西安啊，在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国家。所以是，这是他们多少年来啊？从公元前586年，他们亡国之后，这是他们心目当中一直渴望的，一种状况。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状况，他们自己的国家荣耀的出现。所以，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了，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种的盼望，有一种的骚动。就是耶稣要带领他们恢复这个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荣耀了，因为这一位肯定是从神来的。因为正像尼哥底母所说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他不可能行这样的神迹，有这样的讲论，有这么多人来跟从他。他振臂一呼，犹太人可能就起义，就跟随他。这个有神的帮助，打败推。这个，推翻啊，赶走外邦人、罗马人是吧？这个什么，这个以东人啊，在罗马的授权之下建立的这个希律王朝啊，然后我们恢复大卫的统治，这是他们内心里边，眼看着主耶稣就要进耶路撒冷了，他们心目当中可能就认为，眼看着这个就要实现了，所以这里说。他们认为神的国 快要显现了。那么，这个神的国并不是，主耶稣要带来的一个普世的救赎、因信称义的这个重生得救之后那个真正生命属神的那个国，而是他们所想象的，就像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门徒到耶稣面前来，这也是路加记录的，对吧？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是吧？所以这个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所以他们认为神的国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设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啊，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东西，是吧？比方说啊，这里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德国回来，那么这一句话，这个是整个比喻的一个前提，是吧？那么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啊，就是往远方去。往远方去表示什么意思？
要升天去嘛？
要升天去。
死后复活以后升天，然后把这个永生的国，对吧？赐予给信他的人。
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往远方去代表什么意思？
从远方去，外邦人。
外邦人啊，他往远方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德
要
国
德国，
得行。
得到国权，还要回来。其实主耶稣在讲到，他的国和他再来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些的词啊，比方说过了许久，啊，过了许久，他往远方去。其实这个呢，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所要成就的国，不是立刻就要发生的，还是一个相当在时间上相当遥远的。我们知道，今天啊，主耶稣在地上，还是现在是做生意的时代，对吧？这个他还没回来呢，是吧？他要往远方去，代表他要走很远、走很久的时间才回来。所以不是马上就回来了，是吧？虽然他已经得了神的国权，但是他还没回来，是吧？所以一直到今天2000年了，还没回来，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做生意的时间啊，我们就是这些做生意的人，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在当时主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呢，已经在提醒和暗示我们，他离开到他再回来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主耶稣从来就教会说：“哎呀，主耶稣啊，这个他很快就要再回来了啊。”这个都是对主耶稣的讲论的一些误解，对吧？当然，多长时间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是他自己。甚至于主耶稣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啊，这是父神所定的时间，不是人所能知道的。那么我们就是这个他的仆人，对吧？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忠心于他对我们的托付啊，忠心于他对我们的托付。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这几句话里边，就是我们知道了几件重要的事儿。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来，并不是建立地上的大卫王朝，而是要实现永恒的天国。然后这件事情呢，从主耶稣离开到他再回来中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啊，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漫长的过程啊。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 这个比喻啊，主耶稣讲的这个前提方面的啊，这个基础这个方面的，要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呢，这里边就出现了两拨子人，一拨子的人呢是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文是奴隶啊，他的奴隶，或者说被称为是家奴，对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奴隶呢，就是我们马上想到了美国的黑奴，是吧？奴隶主拿着鞭子来抽打他们，不是这样的。这个奴隶呢，其实我们要想到另外一个图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有没有看过？在雍正的王朝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深得雍正的这个宠爱，但是呢，这个人最后很糟糕啊。当他被这个当时的这个雍正这个皇帝宠爱的时候，他骄傲的没有办法，最后呢，这个雍正就给他处死，赐死了。啊，这个人谁？大家还知？大家有人知道吗？就是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不是剧里边编的，是吧？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叫年羹尧。啊，年羹尧，年羹尧这个人啊，非常有能力，他是个汉人。所以呢，他在这个雍正的面前，他是个家奴啊，包衣奴才，家里边的家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十个仆人，就是像雍正手下的这个年羹尧一样，他可能是平西大将军啊，他绝对不是一个在鞭子底下。去在这个田里边干活，像那黑奴啊，不是那种身份的人啊，指的是像年羹尧这种人，啊，是自己的家奴，这个家奴仅次于自己的儿孙呢，啊，在这个君王的眼中啊，或者说是在贵胄的眼中，这样的家奴就是自己的心腹。
牧师，那意思是不是就是管家，有点像管家？不是。
他不一定是管家，啊，不一定是管家，他可能是军人，也可能是这个钦差大臣，也可能是他各种身份不一定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这些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那都是非常铁的，所以他们胜于这个，比方说这个。当时这些君王手下的这些家奴，他们的实际上的权力比那些国家官员还要大，对吧？正像皇帝身边的这个太监，对吧？太监是典型的奴才，可是呢，他们可以代表皇帝去发号施令，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人，啊，是表明什么呢？就是在那个社会制度体系里边啊，其实是跟主人关系非常亲近的，啊，委身给这个主人的，那主人也是非常爱护他们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不知道用现代人很难不动不大容易理解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都成了民主政府了，对吧？但是在那个体系里边啊，这个家奴其实他的社会地位，在家庭里边的地位，在这个家族啊，在这个贵胄的家里边，他可能是非常除了王子这个继承人之外啊，他们的地位胜过其他人的地位啊，所以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主耶稣是用十字架牺牲的生命， 以他的宝血怎么样呢？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所以，像保罗、彼得，所有的这些新约圣经的作者，都称耶稣基督是自己的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称主啊。当我们称他是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地位上？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上？
就是他的家奴啊。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奴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属于他。所以有一些，我记得以前有一些做见证的啊，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他们就是不经意的说了一句话，他说：“给耶稣打工总强于给世界上的老板打工。”弟兄姊妹，这句话说的其实很悲哀，知道吧？所以，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我们并不是给耶稣打工的，对吧？而是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把我们赎回的，他不是让我们仅仅做家奴，他使我们做他的儿女。亚伯拉罕曾经没有孩子。他把他的家奴就当成了他的家庭的这个继承者，对吧？就是这个生在大马士革的这个以利以谢，所以当时的这个家奴的身份啊，我们要好好去理解他。那我们也明白咱们今天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对吧？我们就是这些家奴，然后呢，给了他们，把这些家奴叫了来以后啊，给了他们10锭银子，啊，然后吩咐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让他们去做生意赚钱。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往远方去德国啊，他德国这个按理来说应该去打仗吧？是吧？这里没提到打仗的问题啊，也没提到他怎么去德国的问题，相反的却叫了他的仆人来啊，叫了他的这个家奴来，给他们银子，叫他们去赚银子，是吧？这个有点奇怪，是吧？没有让他们去好好训练啊，怎么训练军队啊，怎么训练警察，是吧？怎么治理国家，是吧？没有这个，叫他们去做生意，所以我说。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边有很多，好像这怎么会是这样的，对吧？弟兄姊妹要理解啊，比喻就是比喻，你不能一一对号，对吧？关键要理解这个比喻，设立比喻的人要借着这个比喻，他比喻什么东西，是吧？所以呢，这个，总之。这个前提给我们一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贵胄要走了，对吧？然后呢，他要得一个这个国家，就是这个不是从外边得了一个国回来，而是他自己的国要归到他自己的手中，对吧？所以原本属于他的这些人啊，分成了两种，一种呢就是这10个仆人是属于他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呢，啊，就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啊，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因此呢，这就出现了另外一批人，就是拒绝他来做王的这样一批人。这样一批人代表什么呢？当然，代表了当时拒绝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人，也代表了普世当中不信耶稣的人。好，所以一个是拒绝他的一帮人啊，一个是他自己的仆人。那么讲完了这话以后呢，他就去了，然后他成功了，啊。他既得了国回来，啊，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这个 王权的资格，他回来了，啊，然后就吩咐那些领银子的家奴回来了，要知道他们的生意赚了多少。弟兄姊妹，赚了多少是个结果，赚了多少这个结果在见证一件事儿，见证什么事儿呢？不是他们做事情的能力，而是他们对主人的忠诚，对吧？建立这个见证对主人的忠诚度。那么头一个人来了，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赚了10锭，对吧？”那么在这一个比喻里边呢，跟主耶稣在前边讲的比喻里边，有人得了。5000，有人得了2000，有人得了1000，对吧？那么这里呢，似乎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一锭银子，是吧？10个仆人10锭银子，也就是说，每个人分配都是平均的 那么这时候有一个人说：“你的一锭，我赚了10锭，10倍的这个收入，对吧？”然后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啊。”你既在不这个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10座城，啊，这就是封建啊，分封是吧？主人啊，这个变成王啊，他来分工分配这个管理的权利。那么第二个人来说了，主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啊，我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对吧？然后最后一个人来说了，说主啊，你看你这一锭银子呢还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边了，存着了啊。这个主耶稣在另外的地方说呢，说我把它埋了，埋在地里边了。这个因为我知道啊，我怕你的啊，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就回答说：“你这恶仆，啊，前边说你是善良的，这里说你是邪恶的，对吧？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啊，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去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去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呢，连本带利可以收回来呢？”主就对旁边的人说。夺过他的一锭来，这个是什么？这一锭是本钱，对吧？然后给那有十锭的，这个给那有十锭的，有十锭的是什么呢？是他赚的结果，对吧？所以这2个数字的钱代表的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夺过来的这一锭是他的本钱，给那有十锭的。是他赚了10锭，那么这个时候，有10锭的人再拿到这一锭有多少了？应该是多少？啊，如果这个拿到十，这个有10锭的这一个啊。再加上这一锭，它应该有多少？
20锭，
啊？
20锭。
20锭啊？好，我不知道我的还有没有不同的算法，应该是多少？大家在听吗？
听的，
啊？
应该21锭了吧？
21锭，
30。
30，好，他们的本金，咱们说了，10个仆人交给他们10锭银子，每一个人多少呢？每一个人1锭，对吧？所以这个赚10锭的，他说：“主啊，你的1锭，我已经赚了10锭，赚了10锭，他回来的时候，他身上应该有多少钱？”
是一定，
反应是一定，对吧？
嗯。
然后呢， 把这一锭再加到他的十一锭，这个人有多少？应该是
二
十
十二锭啊，
二锭，对吧？应该是十二锭了。也就是说，来到这个拿了一锭没赚的这个人来到主人的面前，他还是拿着一锭，对吧？那么这一个拿了十锭的人，他来到主人面前，他是十一锭。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啊，就是因为下边说，这个主啊，那个人已经有十锭了，对吧？但是主人说，我告诉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对吧？那么，凡有的这个有的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有的是指的什么？有什么？
尽力侍奉的吧。
就是有赚得鱼头的这些人，
对呀。
是吧？就是凡是这个呢，还要加给他。为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他呢？你看这个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没有了，怎么还有所有呢？
原来恩赐给他的也要多走嘛，能力，
这个
指的
没
是
有的
能
是
力，
指的没有什么，
能力。
不是没有能
啊，不
力，
是，没有侍奉，没有好好的侍奉过的，
哎，
没有
是
成绩的
没有
吧？
结果，是没有结果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盈利的，给了他，那么连他所有的呢？他所有的是什么？就是只有本金，对吧？也就是说，他没赚，也就是说，他没有的是他赚的那个结果，他没有，是吧？连他所有的，是
也
把
要
他
多
的
多了。
本金也要给拿回来。那么，凡是有的，是指的不是说他有本金，是指的他在本金之外又赚了的那些，就是有赚头的这些，还要给他。那么，为什么还要给他呢？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你才能把。更多的工作交托他，连这个没有赚头的这个人，把他的本金也要夺回来。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没用的人，你给他也没用，是吧？所以他就变成一无所有，这个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那么区分点在哪里呢？就是是不是忠诚的问题，是吧？好，最后呢，至于那些。这个仇敌啊，就是不愿意要做我做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的面前就杀了吧。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分析到这儿，然后咱们休息一会儿啊，今天就休息10分钟好了，因为时间
不
已经短。
是，我就有一个问题，这是能力跟忠心的问题，这个我搞不清楚。
其实这里边呢。不是能力的问题，在这一段经文里边，重点讲的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忠心的问题。
我没本事呀，那我不会做这，我就把它保存好嘞。
哎，那么没有本事呢？这个这里所说的啊，主耶稣所说了，如果你真的没本事，你把它交给有本事的人去做吗？是吧？所以在这里说你，人家银行可以赚钱，你不会赚钱，你把银子给银行，叫银行替你赚吗？你赚个利息也好啊，是吧？所以这里边表示什么呢？主耶稣这个对这个人的评论，不是他的能力问题，其实是他的心态问题。对吧？是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问题？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恶仆人呢？啊，为什么说那个前面的这个人是善良的仆人呢？难道赚钱就善良吗？不赚钱就邪恶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与他的身份有关系的，对吧？你既然拿了。要么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主啊，这个银子我不要，我做不了，是吧？我不是干这个的料，是吧？我去干点别的，那个还有情可原，是吧？或者说我不当你的仆人，是吧？你交给我这个活我干不了，是吧？我没办法。那么主人他可能会告诉你，你找个银行去投资啊，是吧？你想办法， 但是他一开始领受了，他并没有说他自己不接受。当然，比喻就是比喻啊。那么这十个仆人，十个家奴，主人之所以这样叫他们做，其实是有的可做的。主耶稣只是说，看看你们的态度如何。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教训呢？大家想一想，等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讨论。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到什么时候啊？